看1509页啊，那么从第六行开始啊，第五啊，薄地，段欲借九品诗中前六品啊，我们注意一下了啊，段欲借九品诗里面的前六品，与藏教二国齐。那么这是薄地啊，看脊柱，提爱甲即真。这个地方他不用见甲了，啊，用爱甲，因为什么？见或断掉了。在第三地霸人地跟第四地见地，断了见或，断了见或以后呢，就剩下四或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脊柱啊。他就这么说了。相对于这一段文字啊，我们看1505页的第七行的脊柱，那个脊柱这个第七行啊，1505页，三圣信法二行，信行法行两种，也就是顿根立根的两种人，提。见甲以发真断惑，这个地方是见甲，对不对啊？体察啊，一切的这个见知见为甲，那么发真啊，发真就是真空之理啊，那个地方是见甲。回到1509页，体察什么呢？爱甲即真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地方是讲失货，失货就是爱甲。前面是见甲，那是指见货，见货已经断掉了啊，第三地、第四地已经断掉了，所以从这里以下呢，都是讲断失货，所以呢，提爱甲即真，所有的贪嗔痴慢。当体即真即空，真就是空。发六品无碍，无碍道啊，无碍就是无碍道，无碍道是断惑。解脱道呢是正理啊，发六品无碍道，无碍道呢是断惑的啊，所以断欲界六品。正理呢是正第六的解脱道。正第六解脱啊，就是第六品解脱道。欲界烦恼轻薄也，这个时候欲界的九品已经断掉了六品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失惑啊，轻了很多啊，所以叫做轻薄，叫做薄地。看记，此名。得名薄地也，这里说明能够得到这个薄地的这个名称名字，言薄者厚之待也啊，薄就是厚的对面对待。以前三四二地，三四二地就是八人地跟见地，唯断见惑，只是断见惑，失惑全在，那么失惑。都没断，有兵之坚厚也啊，用比喻来说，这个兵啊，动的这个非常的坚固，非常的厚。至此第五地中，到了这第五地，不但断见，复能尽断欲界九品失惑中的前之六品啊，断掉九品里面的前六品啊，正与藏教二果位。相等，以其欲界之烦恼轻微，有冰之少薄，如同冰啊，慢慢融化，这个冰啊越来越薄了，故名为薄地啊，薄地。那么这个跟前面这藏教是相同的啊。第五啊，看第五行。六离欲地，第六地 啊，通教十地里面的第六地啊，叫做离欲地，断欲界九品失尽，啊，欲界的九品惑失惑全部断尽，与藏教的三国齐。记住，体爱甲即真，这个时候体察剩余的三品，啊，失惑，明，这个失惑。当体即是空，爱假即真，啊，是获得当体即空，啊，断欲界无下分结尽，离欲界烦恼。那么下五下分结啊，在805页啊，前面805页啊，都已经说明过的。看记的解释，此名得名离欲也，啊，得到这个离欲的名称啊。言五下分者：一、身见；二、戒取；三、疑识；四、贪识；五、嗔识；四也。见四卷广明啊，四卷广明就是805页。那么这个都不用解释了。再看下面最后一行，七已半地，断三界见思或尽，但断正识不能清晰，炉烧木成炭，与藏教四果齐，声闻味齐此。这些内容都好懂，不解释啊，不用解释的，看记住。三圣之人体察色无色爱即真，就是上两界的失惑，当体即空，断无上分结。那么无上分结呢，是在前面806页。72品失尽也，就是色界无色界的72品啊，8个地，每个地9品，72品失惑断尽，断三界四惑就尽。那么在三界以内呢，就是这个四惑是属于四相啊，四惑啊。那么见惑呢是理惑啊，这个是四惑啊。把四惑呢断了就尽啊，故言已半地，所以得名啊已半地啊，所作一半。看补，此名得名已半也，也已半者，以三界的四惑断尽，无功可用，不需要再用什么功夫了啊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了啊。如云所作一半也啊，见思曰四障。但是见思说是四障的话呢，是针对这个无明来说的。无明曰理障，这个就是指的是界外的根本无明惑啊，是障碍中道实相之理，这个叫做理障。以无明理障对见思来说呢，所以见思啊属于四障，故曰是惑。是惑者，即五上分也。那么五上分的话呢，是属于是惑的部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前面有讲啊，见思啊都属于四障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是惑者即五上分也，跟他自己的内容啊稍微有一点出入的啊。在三界以内，思惑是属于四障，见惑是属于理障，但是整个的连界外一起来讨论的话，无明是属于理惑，见思啊是属于四惑啊，所以要整个啊，整个连界外一起来讨论的话呢，是见思都属于四障 单从三界以内的话，失货是属于四障，见货是属于理障啊，这个是要分开来讨论的，界内跟或者是界外一起讨论啊，这个是不太一样啊。好，下面解释呢，五上分者啊，那么五上分呢讲过了啊，在806页都有啊，我们课本的806页啊。一调局，二慢，三无明，四色染，五色染，就是色界的识货，无色界的识货等等啊，这个是五上分啊解。断此就尽，则明所作已半也啊。那么这是声闻人啊所说的啊，如果是大圣菩萨的话，还没办完啊，还没完成啊，还早得很的。那么这些内容哈、啊，因为藏教的部分都解释得很清楚，我们就念过去了啊。看第九行，烧墨成炭，烧墨成炭，就是解释1511页的第一行的疑问啊，烧墨成。四教义32引自论云啊，那么这个是四教义呢，现在的大正藏的版本是卷8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他说引自论云啊，声闻智慧力弱，如小火烧木，虽然这个燃是燃烧的燃啊，一样通用嘛。有炭在啊，小火烧，所以呢，这个木头烧完了以后留下来的是炭。我们看参考资料的第二段。四教义这一段文字是这么说啊：故制度论云啊，声闻智慧力弱，如小火烧木。虽然有炭在，它这个燃字有个火字边的啊，我们课本上面没有火字边，其实可以通用的。圆觉智慧力盛，如大火烧木，木燃炭尽，炭也烧了啊，有余有灰在啊。圆觉的话呢，这个智慧力啊，比声闻要大啊，火就是代表这个智慧之火啊比较大啊，炭烧掉了还留下了灰啊，灰怎么样，死灰还会复燃的啊，有时候这个还会冒烟啊，会红的啊。诸佛智慧力大，如劫烧火，大山灾里面有个火灾对不对，如劫烧火啊，一个大劫的话呢，就有这个火灾的灰炭俱尽。那么，亦如兔、马、象三兽渡河自愈也啊。那么，这是四教义的文字。我们看《大智度论》呢，我完全跟它一样的文字我找不到啊。那么《大智度论》卷27啊，有这一段文字：如是等诸圣人，诸圣人就代表的是三圣的圣者啊，果位的这些啊，正的果位的这些圣人啊，虽漏尽而有烦恼习啊，就是漏尽啊，就是证实断尽了，可是呢，还留下了烦恼的习气。如火烧心矣，心就是木材对不对啊？火烧了这个木材以后呢，灰炭犹在，他没有分开讨论啊，声闻跟缘觉，只是说啊，火烧了以后，火烧了木材以后呢，这个灰跟炭呢还是在的啊，火力薄过啊，就是火力不够大，不能令尽，没有办法完全烧尽。若劫尽时， 谈到这一个大劫啊，要完了是完的时候，十火烧三千大千，世界无复一余，火力大故。那么这是用这个大山灾里面的火灾啊，烧这个世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。并不是火烧把三千大千世界烧掉，就是不同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都有这种情况啊。因为我们讲火烧烧到初产，对不对？啊，水的话是到二产，对不对？水淹啊，七个火灾才是一个水灾嘛，啊，七个水灾才有一个风灾嘛，风灾到三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是讲火烧三千大千，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都有火烧，都是烧到初产啊，要这么去解释的。那么火烧到初产，这个世界无复已都不留了。为什么不留呢？还有碳吗？还有灰吗？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火力大故，这个火非常大。佛一切智火亦如是，佛的这个智慧啊，用火来做譬喻啊，也是如此啊。跟声闻缘觉来比较的话，如同结火啊，烧诸烦恼无复残息。那么《大智度论》在卷二十七有这样的一段文字。好，我们翻到152，此事断正时，不能清习气也。那么这是指的是声闻，眼习气者，烦恼残习也。烦恼所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气啊，残习。下面的文字呢是《大智度论》二十七的文字啊。这个下面从汝如母一呀、啊，是《大论》二十七，在这个地方。这段文字呢，从这个1512页的第二行，这个如母一开始，一直到1513页的第三行，一直到那里，通通都是《大智度论》的文字。我们念一念就好了。汝如母一。久固苟浊，因为奶水哈，它一直碰到这个衣服的话呢，久了以后呢，这个苟啊就一直洗不掉了啊。以灰净碗啊，虽无有苟，用灰可以洗衣服吗？啊，搓。啊，用灰可以洗衣服啊，啊，来洗。虽无有苟，把那个痕迹呀、啊苟染的这个痕迹洗掉了啊，苟气有在，那个气味还在。衣如圣人心，苟如诸烦恼啊，这是譬喻嘛啊。虽以治水碗。烦恼气有在，那个气息啊，气味还在啊。那么他下面举例了，如南陀迎习众故，虽得阿罗汉道，与男女大众中坐，眼先视女众啊，先去看女众啊，与之言语说法，又先。找女众跟他说法，舍利弗称习众故，闻佛言舍利弗食不进食，食不进食啊，他是被那个居士啊别请，就是单独请啊去吃这个大概是很好的这种食物啊，单独请他，因为他德高望重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不行的，啊，违反这个佛弟子的种种的这个规矩的啊，戒条的啊，可能是这样。后来被那个别的弟子啊向佛这个告状，啊，告状了以后，这个舍利弗 看到有人告他状，他把吃的东西都吐掉，啊，吐掉以后，从此以后再有人来别请他，他绝对不去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舍利弗，佛也，舍利弗，食不进食，讲了他这个几句啊，即便吐食，把吃的东西全部吐掉，终不复受请，啊，不再受别请。别请就是单独特别请他。摩诃迦叶称习众故，佛灭度后即法之时啊，赐令阿难入这个兔鸡罗罪忏悔。兔鸡罗是比较轻的一种啊，这个好像是这个恶作或者恶语啊，就是做了一些行为或者讲了一些话啊，但是呢只要忏悔就可以那个的轻罪啊。可是呢因为阿难尊者还没有证得罗汉啊，佛入灭以后阿难尊者还是没有证得罗汉，所以呢这个摩诃迦叶呢就在结集经典集法的时候呢就把他赶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讲佛灭度后即法之时，赐令阿难入这个兔鸡罗罪忏悔，因为他没有这个证得阿罗汉，而复自牵阿难手出，把他拉住他的手，把他拉出去，不共住，言如肉未尽，你烦恼还没断尽，不得以不尽人而即佛，即佛法，就是没有资格把它赶走。必令伽婆娑骂河神为小辈，慢习众言啊，都是习气啊。摩头婆施诈，或时或有的时候啊，从衣架着上梁，着就是跳。跳到梁上啊，这个人真是啊，或梁至棚啊，从梁上又跳到那个棚上，或棚至阁啊，到阁楼啊，吊戏习众也啊。那么吊呢是躁动不安的意思啊，动啊，躁动啊，戏笑游戏，这个习气很重啊，都喜欢开玩笑啊。蹦蹦跳跳，啊，不庄重，很轻浮。如是等圣人，虽漏尽，尚有习在，啊，烦恼已经证实已经断尽了，啊，可是习气还在，啊，如火焚心，灰炭犹存也。那么下面还有两句啊，火离薄。火力大智度论还有啊，火力薄故啊，不能令尽，啊，那么这是大智度论卷27的文字来举例说明这些圣者啊，他们啊烦恼证实已经断尽，可是他们的习气还存在的。再看153页的第四行记注，声闻为其持者，辅行六上七云啊，这个辅行呢是中册1217啊，1217啊，佛陀版594啊，这段文字呢前面已经引用过啊，在1472的第三行啊，1472引的是记的文字索引啊，1472的第三行，辅行位啊，辅行位，通教二圣七地以前与菩萨共啊，就是那段文字。那么那是记索引，现在这个地方是集注摩论大师索引啊，所以呢。虽然重复，但是不是同一个人。 念一念好了啊。我们看153页啊，第四行，通教二圣七地以前与菩萨共。在通教十地里面，七地以前是三圣共用，所以呢二圣与菩萨共用这七个位置啊，名共生闻啊，就是菩萨共生闻啊，一起来用这个七个地。若尔八地以上过二圣地，何故一名共菩萨也啊？为什么把它放在其实第八地以后，就是第九地、第十地，为什么也放在这个三圣共十地里面啊？共菩萨地，因为通教总共有十个地啊。啊，八地以上就是第九菩萨地，第十佛地啊，为什么也列在这个共菩萨地里面呢？啊，答：以初名后，初就是前面开始，开始的时候既然是大家共用，这个共字啊，就把后面这两个地啊也共进去了。从本立名，这个本就是初始。开头既然大家共用，后面两地虽然不共用，也名为共啊，所以呢他说是从本立名，不同别圆始终别故，别教的位置跟原教的位置啊都没有让二圣来用，跟二圣是有区别的啊，别教的位置里面没有二圣，原教的位置里面没有二圣，始终别故，有别于二圣，那是始终别。通教里面虽然后面的两个地没有二圣，但是呢从初始既然大家共，所以呢就放在这个里面吧，也说是共菩萨位，所以是从本立名。接着我们看这一页的第八行的记，辅行又问，辅行又问哈，辅行是没有这个问句，没有这个问句。辅行的文字在哪里呢？是从三藏，就是倒数这个第二个字开始，是辅行的文字。那么这个是中册的一二一七啊，一样跟刚刚那个一样啊，一二一七最后了，一二一七页的末二行。那么佛陀版呢是594，也是末行的，594的末行。那么记得作者说辅行又问，辅行没有这个问句，没有哪一句呢？他这里写的藏教亦共生闻，何不立共名？说藏教三藏教里面都有生闻的这些内容吧？啊，三藏教里面三圣都有啊。不过呢，圆觉啊没有仔细的这个阶位，对不对？啊，圆觉没有阶位吧？啊，圆觉没有立这个什么阶位？啊，立得最多的藏教里面立得最多的就是声闻，啊，从五停心啊，别相念，藏教里面立的位置最多的就是声闻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多位置，啊，但是呢，藏教里面有声闻。有菩萨都说明都有阶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这个是藏教是共生闻啊，啊，藏教里面意思共生闻的意思有声闻位有菩萨位啊，藏教是 有这样的安排啊，啊，何不立共名？为什么啊不像通教这样子立这个共这个名呢？
下面的回答呢才是辅行的文字啊，他这个问题啊没有提出来啊，辅行没有提这个问题，这个是记得作者提的。三藏教中虽有三圣，他原文是虽有二圣，辅行的原文啊是虽有二圣
啊，三藏教中啊虽有二圣啊，辅行的原文是二圣，虽有二圣。菩萨行远，菩萨修行久远，行远呢、啊、就是修行久远。为什么呢？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久远，始终福祸，在三大阿僧祇劫乃至于百劫修相好，都是福祸，没有断见祸，对吧？啊，三藏教里面是这么说的啊，福祸永义二圣，跟二圣人的这个断惑而慢慢的这个修上来啊，是永远是不同的。菩萨断惑要到什么时候？要到菩提树下，三十四心顿断见思，再加习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因中完全没有断惑，只是福惑，不同于啊这个声闻。声闻它分了很多果位，到这个出国的时候就把见惑断掉了，然后再来二国断欲界六品，三国断欲界九品，四国全部断尽啊，这个是永义二圣，福祸不断惑，永义二圣，故不明共。在三藏教里面啊，断惑这么差异啊，所以呢不明为共。不闻别离，这个别离是界外的这种道理，加界外两个字。三藏教里面的菩萨没有说界外的这些道理，就是中道实相之理，要断无明惑才能够证得中道实相之理，他从来没有听闻过，就是说在三藏教里面都没有说这些。复非不共，所以对于二圣来讲没有这个真正干净彻底的不共，对不对？他断的还是见内惑啊，所以跟声闻的不同是在因中福祸，而声闻在因中是断惑，所以不共。另外一个呢，菩萨所断的惑还是见内的见思惑，并不是断界外的尘沙无明惑。别教原教的菩萨断界外的这个尘沙无明是跟二圣是不共的，对不对？二圣根本就不会去断那个东西，所以呢他既不明共又不明不共，复非不共。那么到这里为止啊，复非不共到这里为止是辅行的文字啊。所以在三藏教的菩萨，在三藏教里面的这个情况呢，跟二圣不明共也不明不共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份。下面记得作者说，则显通教菩萨断尽证实，通教菩萨在因中啊是有断惑的，断尽证实，故于二圣祇复闻别离，别离就是界外的别教的啊，这个原教的所断的这个惑，以及所听闻的这些中道实相之理，界外的道理叫做别离，别教原教包括在内叫做别离。 得受别接，可以受到别教去接走。共与不共皆可以说，在开始断惑的时候是跟声闻啊共的，但是被别教接了呢又是不共的，所以他的身份啊前啊是共，也就是三通里面的第二通，刚刚王学长讲的啊，三通里面的第二种叫做因通，因通就是共，果不通就是不共，对不对啊？被别教接啊就不共了啊，所以呢说共与不共皆可以说，不同三藏也。那么在三藏教里面的菩萨不能说共也不能说不共，对不对啊？三藏教的菩萨跟二圣来做比较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能说共？因为他不断惑，因中不断惑。为什么说不共？他没有听闻这个界外的道理，听闻界外的道理就跟二圣不共了。那么通教的菩萨既是共又是不共，那么这种情况是指的第二通啊，三通里面的第二通。这个有问题吗？本家又糊涂了。先讲藏教，你说藏教怎么样？他们是共的还是不共？声闻不共，是菩萨跟声闻不共啊。为什么不共？没讲清楚，没讲清楚啊。为什么说他不共？声闻这个藏教菩萨为什么跟声闻不共？嗯，没有搞清楚啊。应该这样说，在三藏教里面，菩萨因中不断惑，对不对？而声闻是断惑，所以呢，不能够说他共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三藏教里面，没有菩萨没有听闻界外的断这个界外尘沙以及断无明惑，没有听过，所以不能说不共。如果你听闻了界外的这些道理的话，就跟声闻就不共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听，没有听到这个道理，所以也不能说不共。这样搞清楚啊？哦，这些都要用一些脑筋才会理清啊，否则的话会搅在一起啊，搞不清楚。而通教呢，说他共与不共都可以，是什么意思？通教的菩萨在因中跟二圣一起断惑，所以是共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通教被别教接走，他又听闻了界外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跟二圣不共。所以呢，通教的菩萨共与不共都可以说，藏教的菩萨共与不共都不可说。这样清楚了吗？可以了哈。不这样子再思考一下，就含糊就过去，含糊过去的话都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接着我们看这个一五一四页的第四行，第八，辟支佛地，更清习气，如烧炭成灰。看集注的解释，圆觉啊，发真无漏，功德力大。这个功德力大是一种相对而说的啊，相对这个声闻来说的啊，功德力大，故能清除习气也啊。但是他不如菩萨跟佛啊，所以说他功德力大是相对于声闻而说的啊。看记的说明，轻则损也啊，损就是害的意思啊，损害啊，损害的意思。习气未尽啊，圆觉断习气啊，清习啊，是表示没有断尽的啊，未尽的。故但言轻之损之，而使之尽也。这个使之尽啊，圆觉是没有尽的啊，只是啊侵害啊一部分啊，所以而使之尽啊是心里面的欲望啊，所以欲使之尽。我觉得加个欲望的欲，而欲使之尽啊，就是希望能够把它断尽的， 可是他圆觉的话是没有断尽的啊，只是侵害侵害。接着看第八行的记注：烧炭成灰者啊，四教义三十二。那么三十二呢还是错的啊，现跟现有的这个大正藏的版本来说是卷八，也是跟前面一样啊，大正藏四十六750页中栏第五行的集注也是四教义的卷八啊，第五行啊，圆觉发真无漏功德力大，这个也是四教义卷八啊，都连下来的啊，也是大四十六751页的中栏。那么现在第八行也是啊，四教义卷八啊，也是在那个地方。因大论云：圆觉智慧力胜如大火烧木，默然探尽余有灰在。那么这个我们参考资料都有写过了啊。好，再来看最后一行啊，金云。这个金云啊是大经啊，大般涅槃经，大经卷十二682的上来。这个是大般涅槃经里面的一个譬喻啊，譬如穷人付他钱债啊，原文啊不是债，是个财字。经的原文啊是一个财字，付他钱财就是欠他的钱财，欠别人的钱财，虽债欲毕，这个债字呢，第二个债字呢，偿还的偿啊，虽偿欲毕啊，一直在还债嘛啊，偿还嘛啊。快要偿完了啊，这个债啊已经还到差不多了啊，余未必故啊，还留下一些债务还没有完全啊还清，有系债狱，仍然是啊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而不得脱，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他的这个自由。身闻缘觉亦复如是啊，已有爱惜余气，所以不得成菩提也啊。这个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啊，没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。这是一个譬喻啊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那一卷里面有9个譬喻。都是关于爱解，关于这个爱解的部分啊，爱烦有9个譬喻啊。那么这一个呢是叫做如债有余啊，这个譬喻叫做，这个譬喻是9个当中的一个啊，是如债有余啊，还债没有还清，所以还被关的，不能自由，就是习气啊，就是习气。那么这是指第八地啊，辟支佛啊还有习气啊没有断尽。再看1515页的第三行第四行啊，九菩萨地啊。这个菩萨地呢，我们前面已经根据大智度论说过有三说，对不对啊？前面已经统统补充过的有三说，最顿根的就是到这个第七地啊就成佛了啊，到一般地啊就成的藏教佛啊，同前藏教三通里面的第一通啊。第二呢就是被别教解啊，就是欢喜等十地啊。第三呢就是通别通圆第三通啊，正好来配那个三通，我觉得还蛮妥蛮好的。好，九菩萨地正实断尽与二圣同，福习润生道观双流，游戏神通进佛国土。那么一个一个的下面看看啊， 他的解释。脊柱啊，第六行的脊柱，先解释从空入假啊，从空入假呢，我们看参考资料。好，根据佛光的资料啊，从空入假观，又作平等观，略称假观啊。那么这个平等观等等啊，都是根据《璎珞经》啊，《菩萨璎珞本业经》里面谈到这个三观呢、啊。第一个是从假入空二谛观，第二就是从空入假，叫做平等观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以前面的两种观法为方便，入第一义谛观啊。我们先看这个从空入假，叫做平等观。第三就是中道第一义谛观。第三，中道第一义谛观啊。好，看这个从空入假观，叫做平等观啊，略称假观，即不止于真谛之空理，进而建立假之属地差别观，从空出假，从空入假。如果止于这个空的话呢，就变成二圣，对不对？啊，变成二圣了啊。他现在因为是菩萨，所以呢不会停止在空这个理上，进一步从空里面建立这个世俗种种的思想上的这种的啊属地。这种差别观证得了空理以后，再从空中啊去建立这些思想。若住空，则与二圣无异，就堕落到这个二圣去了，叫做顶多啊，山顶的顶啊，顶多啊，菩萨啊堕入到二圣，那个顶堕是大智度论说的，不成佛法。如果堕落到这个跟二圣一样的话呢，就不成佛法，不成佛法，无益于众生。故观空不住于空，而入于假，此乃知病而施药，因病而受药，故称从空入假观。言平等者，为什么叫做平等呢？啊，平等观呢？系由于从假入空观，从假入空观是第一啊，从假入空啊，是次第三观里面的第一个空观，空观是从假入空。系由于从假入空观而有此称啊，由于第一个的空观而到第二个的时候称为平等观的。前者就是第一个空观的时候呢，是破假用空，就是观一切的现象。如果是通教的话呢，当体即空，破除一切的现象界的一切的这个假象，而用这个真空之理啊，入这个真空之理，是破假用空。此者破空用假。现在到了这个第二关假关的时候呢，从空中啊再来用假，是破空用假，就是不住于空啊，而用这个假，用世俗的种种的思想。破用即均等啊，第一关是破假用空，第二关是破空用假啊，都是一个破一个用，这个叫做均等，破用均等 故言平等观，是针对第一个啊，跟第一个空观做对比而立这个平等观的。修持观法，可断尘沙惑，得道种子。三智里面的道种子，啊，三惑里面的破的是尘沙惑，啊，其所修位相当于别教之实行位。在别教来讲，主修这个从空入讲，因为在十住位的时候啊，主要的还是要断见思啊，用的是就是第一个从假入空观。啊，从假入空观呢，初住位断见，七住位断思，然后八住开始断界内尘沙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这个实行位的时候，要断界外尘沙。所以在实行位的时候，断这个尘沙惑是主要的功课啊，别教菩萨主要的功课。用的是什么呢？用的是从空入假观，也就是平等观。那么关于这个别相三观啊，从假入空啊，从生死假入这个真空离体啊，观空啊，然后呢，空成就了以后啊，然后从实行位开始就修这个从空入假啊，从空入假叫做平等观的这个名称的由来。是跟这个第一个观做比较的话呢，一个破一个用，啊，第一个观是破假用空，第二个呢是破空用假，啊，破用相同，所以叫做平等观。而第一个呢叫做二谛观，二谛观是从现象上世俗谛开始观，然后证入到圣义谛。所以叫做二谛观。从假入空观就是第一个空观呢，是从世俗谛入圣义谛，叫做二谛观。好，我们看课本啊。道观双流，那么道观双流啊，下面有解释。道观双流在1519页的第六行的脊柱有解释啊，道观双流啊，道是化道，就是利他啊，教化众生；观为空观啊，已经证得了空观了。待空出假，故曰双流。那么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啊，看藏通别圆四个教在什么样的地位能够道观双流啊，根据。智者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里面的说法啊，藏教是佛位，藏教是佛位啊。那么通教是八地以后，别教是初地，原教是初住。到时候我再写啊，大概先说一下。道观双流四个教，教越低。位越高啊，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到那个地方，我再抄出来啊。先简单说一下，藏教的道观双流位是佛位，藏教佛。通教的道观双流是八地以上，道观双流是在八地以上。别教的大观双流是初地，别初地，原教是初住。虽然原教的位置啊听起来是最低的，而他这个大观双流之这个神通啊，他的这个功德是最大的。他这个初住位的这个大观双流啊，智者大师有特别的说明，跟前面啊藏通他们的佛。或者是八地以上菩萨等等，那个是境界是不同的，同样道观双流，那个不一样。 当然别出地就是原初住，那跟藏教的佛来比较，或者跟这个通教的八地以上菩萨来比较，那超过太多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1515页的第六行啊。从空入假，道观双流，身观二谛，净断习气，色心无知。那么断习气啊，以及色心习气，当然有三惑都有习气的啊。色心无知呢，就是尘三惑啊，得法眼、道种智，还有呢游戏神通进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后面都有解释。能够学佛实力，佛的实力呢，前面好像也都讲过的啊，是无所谓，断习气将净眼，所以叫做如佛啊，菩萨地啊，实地菩萨如佛啊，前面已经讲过的，那么都是在这个第九菩萨地里面的功课。看记，此名菩萨修学佛道，正习双除，正是正识，习是习气，两种都要断除。眼超二圣之相，眼呐、啊、是庄重的意思啊，乃三圣中之杰士，杰出的人士，杰士杰出啊，出去的出。出啊，两个三，杰出之人士啊，三圣当中，所谓出类拔萃者也。这个出类拔萃，萃啊，我查字典是群的意思，群啊，谈一个群众的群啊，群出类拔萃啊，这个是孟子上的话啊，王学长啊，出乎其类。拔乎其萃，自生明以来未有胜于孔子也。这是孟子，孟子上的话，称赞这个孔夫子的啊。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啊。言从空等者啊，就是从空出假。二圣慧眼，慧眼是了知诸法平等性空的智慧。慧眼，慧眼啊，慧眼是了知诸法平等性空的智慧，所以称为慧眼啊。因为二圣人就有慧眼啊，二圣人能够知道真空啊无相之理啊，真空无相。二圣的慧眼，慧眼了空，为观真谛，真谛理啊，真空理。菩萨法眼，这个法眼呢是法眼是这个啊，能够照见一切法门啊，这样的眼啊。菩萨啊，法眼照假啊，能观熟地，就是刚刚讲的从空入假啊。二圣人呢，从假入空啊，直到那个地方就，但是菩萨呢，可以从空。入假就是法眼啊，成就这个法眼啊，所以从空亦能入假也啊。道为化道啊，就是教化众生啊，即慈悲利物。观为空观啊，它既能够化道，又能够成就空观啊，即见理自利。见就是照啊，照理。照这个真谛理、真空理啊，而自利啊，自己断烦恼啊。所谓悲智双融，真熟并运也啊。悲是能够化道，智能够照理啊，自己能够照理啊。所以呢，是真熟并运啊。色心无知啊，即是尘沙障喜啊，就是尘沙惑。习气等等，障本身尘沙惑 以及他的习气。五眼中啊，法眼能够观熟，就是照见一切法门啊。三智中道种能够照熟，下别教住行相啊中详细的再加以解释啊，后面就要讲到别教了啊，通教完了就是别教。那么十住位呢是在1651啊，这里注意一下好了啊，十住位是1651，十行位是1687，十回向位呢是1700啊，后面的1700啊是十回向位，多解释啊。那么一切字后面这个1681啊解释，道种字呢1694啊，到了后面1710啊就说明别教的实体啊，实地啊，实地啊。再看还有一点时间念啊，通教菩萨与别教菩萨断习及得眼智迥有浅深粗细不同，得眼就是同样得法眼，智就是道种智，通教菩萨也可以得啊，别教菩萨也可以得，可是呢两者这个浅深以及粗细啊是不同的。然观空自立啊，如果观空的智慧呢是能够自立的，观熟是利他啊，亦能够尽断尘沙惑，得法眼正道种智眼啊。他比这个通教菩萨也可以这样子啊，虽然比起别教菩萨来啊，这个性质上啊是要有所不如。但是呢他还是能够这样做，成就众生即下，下在哪里呢？1521下文1521啊，以布施摄众生来生其国等，在因中修菩萨道的时候用布施来摄受这些众生，将来他成佛了以后，这些众生就会来生到他的国土。佛实力者，法界次第云，法界次第呢是在大46694页的上栏，说明佛实力啊，这些内容我们都不说了啊，这已经都说过的。那么法界次第呢是在这个地方，是智者大师的工具书。法界次第云，此时通明力者，即诸佛所得如实的自用啊，他得到的是这个智，然后呢产生的这个德用啊，通达一切了了分明，无能坏无能胜，故名利眼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